房玄龄等。房玄龄等，阮籍，字嗣宗，陈留郡尉氏县人。父亲阮宇曾任魏国丞相的属官，在当时很有名望。阮籍容貌英俊杰出，志气恢宏奔放，孤傲自得，任性而不受约束，但喜怒不表现在脸上。有时闭门读书，几个月不出门；有时登临山水，整天忘记回家。他博览群书，尤其喜好《庄子》《老子》，嗜好喝酒，能长笑，善于弹琴。当他得意时，忽然忘记了自己的形骸。当时很多人说他痴，只有族兄阮文业常常赞叹佩服他，认为他胜过自己，因此大家都觉得他奇异。阮籍曾跟随叔父到东郡，兖州刺史王昶邀请与他相见，他整天不说一句话，王昶自认为无法揣测他。太尉蒋济听说他有才能而征召他，阮籍到都亭上奏记说，我私下认为明公凭着一贯的德行，占据朝廷高位，英雄豪杰翘首以待，俊才贤士踮脚期盼。开府之日，人人都自以为能成为您的属官。征召文书刚下达，我就被列为首位。从钳子下在西河之上，魏文侯为他拿着扫帚，邹衍在蜀谷的北面，燕昭王陪他乘车。那些布衣为带之士孤独的居住，特立独行，王公大人之所以礼遇他们，是因为道义存在。如今我没有邹衍子夏的道义，却有他们的浅陋，承蒙您选取，无法称职。我正要到东高之南耕种，缴纳属地的剩余赋税，身背柴草，疲惫患病，脚力不足，补人官吏的征召不是我所能承担的，请求收回谬误的恩命，以光大清明的选拔。起初蒋济担心阮籍不来，收到祭文很高兴，派士卒去迎接他，而阮籍已经离去，蒋济非常愤怒，于是乡亲们共同劝说他，他才就任蜀吏，后来称病辞官回家，又任尚书郎，不久又因病免职。等到曹爽辅政，召他为参军，阮籍因此以病推辞，隐居在乡里。一年多后，曹爽被诛杀，当时的人佩服他的远见。宣帝司马懿任太傅，任命阮籍为从事中郎。等到宣帝去世，又任景帝司马氏的大司马从事中郎。高贵乡公曹髦即位，封他为官内侯，改任散骑常侍。阮籍原本有济世之志，正逢魏晋之际，天下多事，民事很少能保全，阮籍因此不参与世事，便以酣饮为常事。文帝司马昭起初想为武帝司马炎向阮籍求婚，阮籍醉酒六十天无法说话才作罢。钟会多次拿实事问他，想借着他对事情的态度而治他的罪，都因酣醉而得以免祸。等到文帝辅政，阮籍曾从容地对文帝说，我平生曾游历东平，喜欢那里的风土。文帝很高兴，立即任命他为东平相。阮籍骑驴到郡，拆掉府舍的屏障，使内外相望，法令清简，十天后返回。文帝引荐他担任大将军，从事中郎。有官员报告有儿子杀母亲的事，阮籍说，惜杀父亲还可以，至于杀母亲吗？在座的人怪他失言。文帝说，杀父亲是天下的极恶，你认为可以吗？阮籍说，禽兽知道母亲而不知道父亲，杀父亲是禽兽之类，杀母亲是禽兽不如。众人这才心悦诚服。阮籍听说步兵除营的人善于酿酒，有贮存的300壶酒，于是请求担任步兵校尉。他丢弃世事，虽然离开左职，但常游于府内，朝廷宴会必定参加。恰逢文帝辞让酒席，公卿将要劝进，让阮籍起草劝进词。阮籍沉醉忘了写作，临到使者到府，派人去取，见阮籍正伏案醉眠。使者告诉他，阮籍便写在案上，让人抄写，没有改篡。文辞非常清雅雄壮，为当时所推重。阮籍虽然不拘礼教，但发言玄妙深远，口中不褒贬人物。他生性极为孝顺，母亲去世时，他正与人下围棋，对方请求停止，阮籍留下与对方决出胜负。之后饮酒二斗，放声大哭，吐血数声。等到将要下葬，他吃了一只珍珠，喝了两斗酒，然后去诀别，直言完了，放声大哭，又吐血数声， 身体消瘦的只剩骨架，差点丧命。裴凯前去吊唁，阮籍披散头发，积聚而坐，醉眼直视。裴凯吊唁完毕便离去。有人问裴凯，凡事吊唁，主人哭，客人才行礼。阮籍既然不哭，你为什么哭？裴凯说，阮籍是方外之士，所以不崇尚礼典。我是世俗中人，所以以礼仪自居。当时的人赞叹两人都做得对。阮籍又能做青白眼，见到礼俗之事用白眼对待。等到姬喜来吊唁，阮籍做白眼，姬喜不高兴地退去。姬喜的弟弟姬康听说后，就带着酒携着琴来访，阮籍非常高兴，才现出青眼。因此礼法之事恨他如仇，而文帝常常保护他。阮籍的嫂子曾回娘家，阮籍与他相见告别。有人讥笑他，阮籍说，礼法难道是为我设的吗？邻家少妇有美色，当炉卖酒。阮籍曾去饮酒，醉了便躺在他旁边。阮籍自己不避嫌，他的丈夫察觉后也不怀疑。宾家女有财色，为出嫁而死。阮籍不认识他的父兄，竟自前去哭掉，敬哀而回。他外表坦荡，而内心醇厚，都是这类情况。有时率一独自驾车，不走道路，车技走到尽头就痛哭而返。曾登广武山观看楚汉交战之处，感叹说，当时没有英雄让这小子成名。登五牢山望京城而叹，于是作豪杰诗。景元四年冬去世，时年54岁。阮籍善于写文章，起初并不刻意构思，作咏怀诗80多篇，为世人所推重。著有达庄论，论述无为的可贵，文章多不收录。阮籍曾在苏门山遇见孙登，与他商讨钟鼓以及七神导气之术，孙登都不回应，阮籍于是长啸而退。到半山腰，听到有声音像鸾凤之音，响彻岩谷，是孙登的笑声。于是回去著《大人先生传》，其大意说，世人所说的君子，只知修治法度，只知克制礼法，手执规避，脚踩绳墨，行为想成为眼前的规范，言论想成为无穷的法则。年少时在乡里称道，长大后闻名邻国，上想图谋三公之位，下不失九州牧守之职。难道不见群尸处在库中，逃到深缝，藏于破絮，自以为是好宅子，行动不敢离开缝隙，活动不敢出裤裆，自以为得了绳墨。然而岩丘火流，交易灭都，群尸处在库中而不能出来，君子处在城内，与狮子处在库中有什么不同？这也是阮籍胸怀的本趣。阮籍的儿子阮浑自长成有父亲的风范，年轻时就羡慕通达，不修饰小节。阮籍对他说，仲荣已经加入我们这一流，你不能这样。太康年间任太子庶子，阮咸字仲荣，父亲阮熙人武都太守。阮咸任性通达不拘束，与叔父阮籍参与竹林之游，当时礼法之人讥讽他的行为。阮咸与阮籍住在路南，其他阮姓住在路北，北阮富裕而南阮贫穷。7月7日，北阮晒衣服都是锦起灿烂夺目，阮咸用竹竿挂了一条大布犊鼻裤在庭院中。有人奇怪，他回答说，不能免俗，姑且这样罢了。历任散骑侍郎。山涛举荐阮咸掌管选举，说阮咸贞洁朴素，少思寡欲，身世清浊，万物不能改变，如果在官职之任，必定能断绝时弊。武帝因阮咸沉溺酒，浮华空虚，于是不任用。太原郭义高爽有见识气量，当时之名很少推重别人，见到阮咸心醉神迷，不觉感叹。而阮咸在母亲丧妻，纵情阅礼，他素来宠幸姑母的婢女，姑母当归夫家时，起初说留下婢女，后来却自己带走了。当时正值有客人，阮咸听说后，急忙借客人的马追婢女，追上后与婢女共骑一匹马回来，议论的人很非议他。阮咸妙解音律，善于弹琵琶，虽然处事不结交人事，只和亲近之几弦歌酣宴而已。与侄子阮修特别友善，常常以得意为欢。诸阮都饮酒，阮咸到来，宗族中人共同聚集，不再用悲伤斟酌，用大盆盛酒围坐相对，大酌更饮。当时有群猪来喝酒，阮咸直接趴在猪上面 便与他们一起喝。群从兄弟都以放达为行为，阮籍不赞许。荀勖常与阮咸论音律，自以为远远不及，嫉妒他，外放补任始平太守。有两个儿子，阮瞻、阮福。阮瞻字千里，性情清虚寡欲，内心自得，读书不甚研求，而莫识其中要义，遇到理就辩论，言辞不足而旨意有余，善于弹琴，人们听说他善弹，多去求听，不问贵贱长幼，都为他们弹奏，神气充和而不知面向何人。内兄潘越常让他鼓琴，整天整夜没有忤逆之色，因此有识之人赞叹他恬淡，不能以荣辱改变，举止光明磊落。见到司徒王荣，王荣问圣人看重名教，老庄阐明自然，岂止相同还是不同？阮瞻说或许相同。王荣赞叹良久，立即下令征召他，当时的人称他为三余院，太尉王衍也一向器重他。阮瞻曾与人同行，冒热口渴的厉害，旅馆有井，众人争相趋前，阮瞻独自徘徊在后，等喝水的人喝完了才上前，他淡泊谦退，不争到这种程度。东海王司马越镇守许昌，任阮瞻为记事参军，与王成、谢坤、邓攸都在司马越府。司马越给阮瞻等人写信说，礼规定八岁出外就父，表明可以开始加以师训之责，十岁称为幼学，表明可以逐渐学习先王之教，然而学所入较浅，体所安较深，因此空闲时练习礼仪容止，不如效法一度，诵读遗言不如倾城音止。小儿司马丕既无令书之志，又未闻道德之风，希望诸君时常在闲暇时周旋教会接待。永嘉年间任太子舍人，阮瞻素来持五鬼论，无人能辨难，常常自认为此理足以辨证幽冥。忽然有一客通明来访阮瞻，寒暄完毕，聊谈明理，客很有才辩，阮瞻与他交谈良久，谈到鬼神之事，反复辩论很辛苦，客终于屈服，便变色说，鬼神古今圣贤共同所传，你怎能独自说无？我就是鬼。于是变为异形，一会儿消失。阮瞻默然，神色很不好。后一年多病逝于沧源，时年30岁。阮福字遥吉，他的母亲是胡人婢女。阮福刚出生时，他的姑母娶王延寿，鲁灵光殿父中胡人遥吉于上营，而以此字给他。起初被征召为太傅府属官，升其兵属，避乱渡江，元帝任他为安东参军。他披头散发饮酒，不以王物挂心。当时元帝已用身，韩之学来救世，而阮福之徒不能抛弃，虽然如此，但不以世任给他，转任丞相，从事中郎，终日酣纵，常被有司检举，元帝每每宽容。琅琊王司马仆任车骑将军，镇守广陵，高选刚纪左官，任阮福为长史。元帝对他说，你既然统领军府，郊外壁垒多事，应当节制饮酒。阮福回答说，陛下不认为我不才，将军事重任委托给我，我勉力从事，不敢有怨言，私下认为如今大王莅临镇守，威风赫然，皇泽远备，贼寇敛迹，妖分继承，日月自朗，我又怎能熄灭火光，正因端拱笑勇，以乐当年而已。升黄门侍郎，散其常侍，曾用金雕换酒，又被有司弹劾，元帝宽宥他，转太子中庶子，左卫帅，领屯骑校尉。明帝即位，升侍中，随从平定王敦之乱，赐爵南安县侯，转吏部尚书，领东海王师，称病不就职，诏令到他家用之，尚书令西建认为不合理制，明帝说用之确实不快意，不这样就废了人才。等到明帝病重，温峤入宫接受顾命，经过阮福处，邀他同行。上车后，温峤告诉他说，主上病危，江左微弱，实在依靠群贤共济事务，你为时望所归，如今想委屈你同受故托。阮福不回答，坚决请求下车，温峤不许。快到台门，阮福告诉温峤内急，求暂下，便步行回家。起初祖约姓好才，阮福姓好木基， 同是累赘而未判得失。有人去祖约处，见他正在整理财物，客人到来，来不及收拾干净，剩下两个小竹箱放在背后，亲身遮挡，意态不能平静。有人去阮福处，见他正在用蜡涂木屐，因而自叹说，不知道一生当穿几双木屐，神色非常闲畅。于是胜负才分。咸和初年，他被任命为丹阴尹。当时太后临朝听政，朝政大权出自太后娘家。阮福对亲近的人说，如今江东虽然历经数代，但年数其实还很短。君主年幼时世道艰难，气运到了百六之数。而宇亮年纪轻，德行和信誉尚未服众，依我看来将要出现祸乱了。恰逢广州刺史刘乙去世，他便苦苦请求外任。王导等人认为阮福疏放不羁，不是担任金尹的材料，于是任命他为都督交、广、宁三州军事、镇南将军、兼领平越中郎将、广州刺史、假节。还没到任就去世了，享年49岁。不久苏峻作乱，有见识的人认为他预先察觉了征兆。他没有儿子，由侄孙阮广祭祀。阮修字宣子，喜欢《周易》《老子》，善于清谈。曾经有人争论鬼神的有无，都认为人死后有鬼，唯独阮修认为没有。他说，如今见到鬼的人说鬼穿着生前的衣服，如果人死后有鬼，难道衣服也有鬼吗？论者都信服他。后来他砍伐射术，有人阻止他，阮修说，如果射神依托于术，砍了术射神就会迁移，如果术就是射神，砍了术射神也就灭亡了。他性情简约放任，不注重人事，极其不喜欢见到俗人，遇到就避开，心里有所想就随意提起衣襟去，不分早晚，到了那里或者不说话，只是高兴的相对而坐，常常不行，用100钱挂在帐头，到了酒店就独自畅饮，即使面对当时的富贵也不肯眷顾，家中没有一担粮食的储备，却安然自得，与兄弟志向相同，常常在山林之间自得其乐。王衍是当时的清谈宗主，自以为对《周易》的论述已经差不多穷尽，但仍有未解之处，研究很久终究不能领悟，常常说，不知道我临死前能否遇到通晓他的人。王衍的族子王敦对王衍说，阮宣子可以和他谈论。王衍说，我也听说过他，只是不知道他精微之处究竟如何。等于阮修交谈，阮修言语不多而意志通畅，王衍于是叹服。梁国张伟志趣不凡，隐居在屠夫渔夫之中，阮修喜爱他的才华，但知道他不是真隐士。张伟后来担任黄门郎、陈留内史，果然因为世事牵连而受累。阮修家境贫寒，40多岁还没有成家，王敦等人凑钱为他娶亲，都是名士，当时仰慕他的人想捐钱却捐不进去。阮修的著述很少，曾经作《大鹏赞》说，苍苍大鹏诞生于北冥，借精灵于林类，神化而生，如云的翅膀，如山的形体，海运时水击，扶摇直上，翼然高飞，背负太轻，志向存于天地，不屑于朝廷，学究仰天而笑，齿砚轻视，超世高飞，无人知其情。王敦当时人红如青，对阮修说，你常没饭吃，红炉城有些俸禄，你能做吗？阮修说，也可以吧。于是担任了红炉城，后转任太傅行参军、太子西马。避乱难行，到了西阳七司县，被贼人杀害，时年42岁。阮放字思度，祖父阮略，人齐郡太守，父亲阮乙，任淮南内史。阮放年轻时与阮福齐名，中兴后被任命为太学博士、太子中舍人、庶子。当时虽然战车屡次出动，但阮放侍奉太子，常讲《老子》《庄子》，不涉及军国之事。明帝非常有爱他，转任黄门侍郎、升迁吏部郎，在全选官职的职位上很有称誉的政绩。当时成帝年幼，于是执政，阮放请求任胶州刺史，于是被任命为兼胶州军事、扬威将军、胶州刺史。行至宁浦，遇到陶侃的部将高宝平定梁朔后从胶州返回，阮放设宴请高宝，埋伏士兵杀了他。高宝的部众攻击阮放，阮放败走，退保简阳城，得以幸免。 道州不久，突然口渴病发，见到高宝作祟，于是去世，朝廷非常哀悼惋惜，时年44岁。追赠廷尉。阮放一向有名望，而性情清约，不经营产业，任吏部郎时，不免饥寒。王导、余亮因为他是名士，常常供给衣食。儿子阮希之任南顿太守。阮玉字思旷，宏大通达不如阮放，而以德性学业闻名。20岁时被征召为太宰院，大将军王敦任命他为主簿，很受之遇。阮玉认为王敦有不臣之心，于是终日饮酒借酒荒废职事。王敦认为阮玉不是当世实用之才，只是徒有虚名而已，外放他为溧阳令，又因公事免官，由此得以避开王敦之祸，论者因此看重他。咸和初年被任命为尚书郎，当时在事变之后，公司废弛，阮玉于是离职回家，居住在会稽单县。司徒王导引荐他为从事中郎，坚决推辞不就。朝廷将要征召他，阮玉知道不得已，于是请求担任王叔的辅军长史。王叔去世后，被任命为吏部郎，不就。在家中被任命为临海太守，不久离职。司空熙见请他为长史，下诏征召他为秘书监，都因病推辞。又被任命为东阳太守，不久征召为侍中，不就。回到善山，有隐居之志。有人拿着事问王羲之，王羲之说：此公近来宠辱不惊，即使是古代的臣民之人，又怎能超过他？有人说：阮玉的骨气不如王羲之，简约俊秀不如刘谭，韶润不如王蒙，思智不如殷浩，但兼有众人的优点。成帝驾崩，阮玉前往陵墓，是必便返回。众人一起追赶他，阮玉也料定石流必定会追逐自己，于是快速离去。到了方山，众人没追上。刘谭叹道：我入东时只敢停在安史主下，不敢再靠近司旷身边。阮玉虽然不博学，但论难非常精妙。曾经问谢万说：我没见过四本论，你试着给我说说。谢万叙说完毕，阮玉认为复古的观点为长，于是构思几百字，精益入微，听者都皆叹品味。阮玉曾经认为人不必广学，正因以礼让为先，所以终日静默，不修习宗理任何事，而众人自然宗养他。在单县时曾有一辆好车，有人借无不给，有人葬母想借车却不敢说。后来阮玉听说，叹道：我有车而使人不敢借，还要车干什么？于是命人把车烧了。在东山住了很久，又被征召为散骑常侍，兼领国子祭酒。不久又任命他为金子光禄大夫，兼领琅琊王师。经过多年敦促逼迫，都无所成就。御史中丞周敏上奏阮玉和谢安连年违抗诏命，都因有罪，禁锢终身，诏书宽免了他们。有人问阮玉说：你屡次推辞征聘，而治理两郡，为什么呢？阮玉说：虽然屡次推辞王命，不敢自以为高。我年轻时没有做官之心，加上捉于人情世故，既然不能亲自耕作养活自己，必定要有所凭借，所以委屈自己做两郡太守。哪里是炫耀才能，只是个人打算罢了。62岁时去世。三个儿子：阮雍、阮宁、阮普。阮雍早逝，阮宁任鄱阳太守，阮普任骠骑咨议参军。阮雍的儿子阮兴之任中领军，阮宁的儿子阮铁任秘书监。阮铁的弟弟万灵以及阮兴之的儿子弥之，在元熙年间都位居显要。嵇康，字叔夜，谯国至县人。他的祖先姓嵇，是会稽上虞人，因躲避仇怨迁居于此。至县有稽山，他家住在山旁，于是以山为姓。哥哥嵇喜有当世之才，历任太仆、宗正。嵇康幼年丧父，有奇才，超迈不群，身高7尺8寸，言谈优美，有风度仪表，而形貌如土木，不加修饰，人们认为他龙章凤姿，天质自然，恬静寡欲，能容忍污垢，藏匿瑕疵，宽简有大量，学问不靠师授，博览群书无不贯通。长大后喜好老子、庄子，与魏宗室联姻，被任命为中散大夫，常修习养生服食之事，弹琴咏诗，自足于怀。 他认为神仙是禀受自然，不是通过积累学问能达到的。至于导引养性得其理，则安其生、彭祖之类可以企及，于是著养生论。又认为君子无私，其论说，所谓君子，心不放在是非上，而行不违背道。为何这样说？气静神虚的人，心中不存矜持上名；体谅心达的人，情不系于欲望；精上不存于心，所以能超越名教而任自然；情不系于欲望，所以能审查贵贱而通达物情，物情顺通，所以大道无为；超越名教任心而行，所以是非无从安置。因此说，君子以无错为主，以通物为美；说小人，则以隐匿真情为恶，以为背道为缺。隐匿真情，矜持吝啬，是小人最恶的；虚心无错，是君子笃实的品行。所以大道说极无无身，无又何患？不以身为贵的人，是比贵身更闲的。由此而言，治人的用心本来就不存有错置。所以说君子行道，忘其为身，这话是对的。君子行闲，不考察于有度而后行，任心无邪，不议论于善而后正，显露真情无错，不讨论于事而后为。所以傲然忘闲，而闲与度合；忽然任心，而心与善欲；偶然无错，而是与事居。其大略如此，大概是他胸怀所寄托，因高气难寻，常思隐志。与他神交的只有陈留、阮籍、河内山涛，参与其流的有河内向秀、沛国刘伶、阮籍的侄子阮咸、琅琊王戎。于是有竹林之游，世人所谓竹林七贤。王戎自称与嵇康住在山阳20年，从未见过他喜怒的表情。嵇康曾采药游历山泽，遇到得意时忽然忘了返回。当时有砍柴的人遇到他，都认为他是神人。到吉郡山中见到孙登，嵇康便跟从他游学。孙登沉默自守，没什么话说。嵇康临别，孙登说：“你性情刚烈，而才能俊秀，能免于祸吗？”嵇康又遇到王烈，一起入山。王烈曾得到像饴糖的石髓，当即自己服用一半，另一半给嵇康，都凝结成了石头。又在石室中见到一卷素书，急忙呼喊嵇康去取，就再也见不到了。王烈于是叹道：“书业志趣非常而总不遇，这是命啊！”他心神所感，常遇到如此幽隐奇异之事。山涛将要离开选官之职，举荐嵇康代替自己。嵇康于是给山涛写信绝交，说：“听说足下想让我代替你的职位，虽然事情没成，但知道足下其实不了解我，恐怕足下羞于独自做厨子，引技师来帮助自己，所以为足下陈述可否？”老子庄周是我的老师，亲自居于卑贱之位。柳下惠、东方朔是通达之人，安于低位，我怎敢轻视他们？再者孔子兼爱，不以执鞭为羞。子文不想做卿相，却三次担任令尹，这是君子想济世救物的心意。所谓通达，则兼善天下而不变，穷困则自得而无闷。由此看来，所以知道尧、舜在世，许攸隐居山林，张良辅佐汉朝，皆于行歌，其道理是一样的。瞻仰几位君子，可谓能实现自己志向的人。所以君子百种行为，殊途同归，顺着本性行动，各归所安。所以有处于朝廷而不出，入于山林而不返之论。且颜陵季子推崇子臧的风范，司马相如仰慕蔺相如的气节，意气所寄托也不可改变。我每次读上子平、台校微传，慨然羡慕，想象他们的为人。加上我自幼孤弱，母亲兄长骄纵，不涉猎经学，又读老子、庄子，更加重了我的放任，所以使求融进取之心日渐颓废，任情放逸之心更加笃定。阮四宗口不议论他人过失，我常以他为师，但未能赶上。他智性过人，与物无伤，只是饮酒过度罢了，以致被礼法之士弹劾，恨之如仇敌，幸亏大将军保护他。我已不如四宗的资质，而有傲慢懈怠的缺点，又不识人情，暗于机宜，没有万淡的谨慎，而有喜好近年的毛病，长久与世接触，瑕疵日渐产生。虽然想没有祸患，怎么可能？又听道士遗言，服食白竹黄精能使人长寿， 我心中很相信。游历山泽，观赏鱼鸟，心中很快乐。一旦做官，这些事就废止了，怎么能舍弃所乐，而从事所惧呢？人之相知，贵在认识其天性，从而成全他。语不逼迫，博成子高，成全他的节操。孔子不向子夏借伞，护他的短处。近来诸葛孔明不逼迫徐庶入蜀，华子瑜不强迫管宁做卿相，这可谓能善始善终，是真正的相知者。我自己考虑一审，如果道尽途穷也就罢了，足下不必冤枉，我使我转死于沟壑。我最近失去了母亲和兄长的欢心，心里常常感到凄切。女儿13岁，儿子8岁，都还没成年，况且又体弱多病，回望此情此景，心中悲痛难言。如今我只想守在简陋的巷子里，教养子孙，不时与亲友叙谈别离之情，说说平生往事，饮一杯浊酒，弹一曲琴，心愿就满足了。怎么能见到宦官就称宋贞杰呢？如果急着要让我一同登上仕途，期望把我招致，偶尔寻欢作乐，一旦逼迫太甚，我一定会发狂病。除非是深仇大恨，不会到这一步。这封信既已写就，便作为对你的解释，也当作告别。这封信传出后，人们知道他无法被束缚。他天性极为灵巧，且喜欢打铁。宅中有一棵茂盛的柳树，他便引水环绕，每到夏天就坐在树下打铁。东平吕安佩服嵇康的高雅志趣，每次思念他，就不远千里驾车而来，嵇康待他如友，待他很好。后来吕安被其兄诬告，因是被捕入狱，供词相互牵连，于是嵇康也被收押。嵇康向来言行谨慎，一旦被囚禁，便作忧愤诗，诗中说：我福薄命苦，幼年遭遇不幸，孤苦无依，尚在襁褓之中，母亲兄长养育我，慈爱却没有威严，我仗着宠爱放纵任性，不受训导，不拜老师。到了成年，凭借宠爱更加放任，一心向往古人的高尚，任凭自己的喜好。爱好庄子、老子，轻视外物，珍重自身，立志保持质朴，涵养本性，保全天真。说我愚钝，喜好贤德，却识人不明。子欲的失败，屡次增添尘垢。大人胸怀宽广，能包容污垢和耻辱。世人多行邪僻，政令不由己出。我这狭隘的心，却要明白的褒贬善恶。感悟后反思过错，心痛如受创伤。想要减少过失，却招来议论纷纷。天性不伤害外物，却屡次招致怨恨。过去惭愧于柳下惠，如今愧对孙登。内心辜负平素的志向，外表有愧于良友。仰慕严光、郑子真，乐于道义闲居，与世无争，神情安闲。我不善，遭遇多忧患。这并非从天而降，实在是因为我顽固粗疏，道理错乱，忧患积聚，最终深陷牢狱。面对粗鄙的审问，被囚禁在这幽暗之处，实在耻于申辩冤屈，时运不济。虽说义理正直，但精神受辱，意志沮丧，即使在沧浪中洗浴，又怎能补救？拥拥鸣叫的大雁振翅向北飞翔，顺应时节行动，得意而忘忧。可叹我悲愤叹息，无人能比。事与愿违，遭遇此长久囚禁，穷困险达皆有天命，又有什么可追求的呢？古人说，善行不要接近名声，顺应时势，恭敬沉默，灾祸悔恨就不会产生。万旦君周详谨慎，安养亲人保全身名。世事纷乱，只扰乱我的心情，安乐时避之警戒，才能最终吉利。灿烂的灵芝，一年开花3次，我为何独独志向不能实现？惩戒患难，想回归正道，心中内疚，希望将来努力，不慕声名。在山阿采薇，在延秀披发，长啸吟咏，以养精神，延年益寿。起初嵇康家贫，曾与向秀一起在大树下打铁，以自给自足。颍川钟会是贵公子，精明干练，有才辩，便去拜访他。嵇康不以礼相待，仍不停打铁。过了很久，钟会离开，嵇康问他：你听到了什么而来？见到了什么而去？钟会说：听到了所听到的而来，见到了所见的而去。钟会因此怀恨在心。到这时，钟会对文帝说：嵇康是卧龙，不能让他起来。您不用担心天下，但要以嵇康为忧。于是进谗言说： 嵇康想帮助灌丘俭，赖山涛不听。从前齐国杀华氏，鲁国杀邵郑某，实在是因为他们危害时正扰乱教化，所以圣贤除掉他们。嵇康、吕安等人言论放荡，诋毁经典，是帝王所不能容忍的，应该借机除掉他们，以淳厚风俗。文帝既已亲近听信钟会，便一同杀害了他们。嵇康将要被刑于东市，3000名太学生请求以他为师，不被允许。嵇康回头看看日影，取来琴弹奏，说：从前袁孝尼曾跟我学《广陵散》，我每每令惜固守《广陵散》，从此绝响了。当时40岁，海内之事无不悲痛。文帝不久后悔且遗憾。起初，嵇康曾游历洛阳西边，夜晚宿于华阳亭，引琴弹奏。夜半，忽然有客人来访，自称是古人，与嵇康一起谈论音律，言辞清晰有辩才。于是取琴弹奏，奏出《广陵散》，声调绝伦。于是传授给嵇康，并约定不传他人，也不说他的姓名。嵇康善于谈论义理，又擅长写文章，其高雅的情趣和深远的志趣洒脱超然，撰写了上古以来的高士传记和赞语，想与千载之上的他们为友。又作《太师真》，也足以阐明帝王之道。又作《生无哀乐论》，很有条理。其子嵇绍另载于传记。向秀，字子期，是河内怀人。轻悟游远时，少年时就被山涛所知，平素爱好老庄之学。庄周著那篇外篇数十篇，历代才是虽有阅读者，但没有人能说清其宗旨体系。向秀便为之作隐逸注释，阐发奇妙的旨趣，振兴玄学风气，读的人超然心悟，无不在当时感到自得。惠帝时，郭象又阐述并推广，儒墨的痕迹被鄙弃，道家之言于是盛行。最初向秀想做主，嵇康说：这部书哪里还需要注释，正是妨碍人作乐罢了。等铸成，向秀拿给嵇康看，说：是不是好多了？又和嵇康讨论养生，往复变难，大概是想激发嵇康的高志。嵇康善于打铁，向秀做他的助手，相对欣然，旁若无人。又一起和吕安在山阳灌园。嵇康被杀后，向秀应本郡的季布到洛阳。文帝问他说：听说你有箕山之志，为什么在这里？向秀说：我认为朝父许攸是眷界之士，未能理解尧的用心，哪里值得多慕。文帝很高兴。向秀于是从此任职，做司旧父，说：我与嵇康、吕安居处相近，他们都有不羁之才，嵇康志意高远而疏放，吕安心胸旷达而放纵，后来都因事被处死。嵇康博通各种技艺，对于丝竹尤其精妙，临行时回头看看日影，取琴弹奏。我将要西行，经过他们的旧居，当时日近于泉，寒冰凄然，邻人有吹笛者，笛声嘹亮，追想往昔游宴之月，感于笛声而叹息，所以作赋说：奉命前往远京啊。于是回返向北行，乘舟渡过黄河啊，经过山阳的旧居，看旷野的萧条啊，停车在成渝，踏着二人的遗迹啊，走过穷巷的空屋，叹蜀离知闽州啊，悲麦秀于阴虚，唯有追昔怀今啊，心中徘徊踌躇。房屋还在未毁啊，行神已逝去何处？从前李斯受罪啊，叹黄犬而长吟，到鸡声之永别啊，故日影而弹琴，领会孕育之变化，寄于命于寸阴，听鸣笛之慷慨啊，妙声绝而复寻，停车将行啊，提笔写信。后来任散骑侍郎，转任黄门侍郎，散骑常侍，在朝不担任实职，只是挂名而已，卒于任上。有二子，向纯、向悌。刘伶，字伯伦，是沛国人，身高6尺，容貌很丑陋，放纵情志，常以缩小宇宙，其同万物为心意，淡漠少言，不随便郊游。与阮籍、嵇康相遇，欣然神会，携手入竹林。起初不以家产有无为意，长城路车带一壶酒，让人扛着敲跟着，说死了就把我埋了。他一气形骸，竟到这般地步，怎可甚？向妻子要酒，妻子倒吊酒毁坏酒气，哭着劝谏说：你喝酒太过分，不是养生的方法，一定要戒掉。 刘林说：“好，我不能自己禁止，只有向鬼神祝祷发誓才行。可以准备酒肉。”妻子依从。刘林跪着祝告说：“天生刘林，以酒为名，一饮一壶，五斗解成。妇人之言，千万不可听。”于是饮酒吃肉，又醉倒了。曾最后与俗人冲突，那人吕秀挥拳走上前。刘林慢慢说：“鸡肋不足以安放尊权。”那人笑着停下了。刘林虽酩酊大醉，昏昏沉沉，但机敏应对，不失分寸，不曾用心于文笔，只写了一篇《酒德颂》。有位大人先生，以天地为一朝，以万妻为须臾，以日月为门窗，以八荒为庭院街道，行无辙迹，居无房屋，以天为幕，以地为席，随心所欲，停则执杯持觚，动则提壶切磕，唯酒是物，哪知其余。有富贵公子士绅处世，听到我的名声，议论我的行为，于是愤袖攘襟，怒目切齿，陈述礼法是非风起。先生这时正捧着酒瓮，抱着酒槽，衔杯数酒，抖着胡须积聚而坐，枕着酒躯，靠着酒糟，无思无虑，其乐滔滔，昏昏然醉倒，恍恍然醒来，静听不闻雷霆之声，细看看不见泰山之形，感觉不到寒暑清机，利欲动心，俯视万物，纷纷扰扰向江海上飘着浮萍，两个豪杰伺候在侧，像国裸和明灵。曾为建威参军，太史初年对策，极力主张无为之化，当时同辈都因高地得条，刘林独因无用被罢免，最终已寿终。谢坤，字幼鱼，是陈国阳下人，祖父谢纂，人典农中郎将，父亲谢恒以儒学素行显名，官至国子祭酒。谢坤年少之名，通达简约，有高识，不修威仪，喜好老子、易经，能唱歌，善于弹琴，王衍、姬少都觉得他很奇异。永兴年间，长沙王司马懿入朝辅政，当时有记恨谢坤的人，说他将要出奔，司马懿想鞭打他，谢坤解衣受罚，毫无为武之色，释放后又无喜色。太傅东海王司马越听说他的名声，征召他为院属，他任答不拘，不久因家童取官稿被除名。当时名士王玄、阮修等人都因谢坤刚入宰府就被罢黜受辱，为他叹恨。谢坤听说后，正清歌弹琴，不以为意，无人不佩服他心胸旷达，恬淡于荣辱。林家高氏女有美色，谢坤曾挑逗她，女子投缩，打断了她两颗牙齿。当时人为之语说：“任答不已，又于折齿。”谢坤听说后，傲然长笑说：“还是不当我孝哥。”司马越不久又征召他，转为参军事。谢坤因时局多事，便称病离职，避居豫章。曾行经空庭夜宿，此庭旧时每长沙人。将天亮时，有黄衣人喊谢坤的字，让他开门。谢坤淡然毫无惧色，便从窗中伸手拉他，肩膀断裂，一看是鹿，顺血迹找到了他。此后此庭不再有妖怪。左将军王敦引为长史，因讨伐杜涛公，封咸亭侯。母丧离职，扶丧期满，迁任王敦的大将军长史。当时王成在王敦座中，见谢坤谈话不倦，只叹谢长史可以交谈，都不看王敦。谢坤为人所慕如此。谢坤不追逐功名，不砥砺品行，身处可与不可之间，虽自处若污秽，而行为不累及高洁。王敦有不臣之心，显于朝野。谢坤知道不能以道义匡正，于是悠游寄寓，不屑正事，从容讽议，终岁而已。常与毕卓、王倪、阮放、杨曼、桓仪、阮福等纵酒，王敦因其名高，很以宾客之礼相待。曾出使至京都，明帝在东宫见他，非常亲近器重，问道：“议论者将您比作雨量，您自认为如何？”回答说：“端整礼服在朝廷，使百官准则，我不如雨量。一丘一壑，自认为超过他。”温峤曾对谢坤之子谢尚说：“尊大人岂止食量燕远，至于神见深沉，即使诸葛瑾比作孙权，也不过如此。”等到王敦将要谋反时，他对谢坤说：“刘伟奸邪，将要危害国家。” 我想清除君王身边的恶人，匡正君主，拯救时局，怎么样？谢坤回答说，刘伟确实是祸端，但他是城湖社鼠，比喻盘踞要害的坏人。王敦发怒说，你是平庸之才，哪里懂得大道理。于是让谢坤出任豫章太守，又将他留下不派去上任，凭借他的才能名望逼迫他一起东下。王敦到达石头城时叹息说，我不能再做圣德之事了。谢坤说，为什么这样说？只要从今以后一天天忘记过去的事就行了。当初王敦对谢坤说，我打算让周伯仁任尚书令，戴若思任仆役。等到了都城，又问近来人心如何。谢坤回答说，明公的举动虽然是想大力保全国家，但众人的议论实际上并不理解您的高义。周乙、戴若思是南北人士的期望，明公启用他们，众人就都服帖了。这一天王敦派兵逮捕周乙、戴若思，而谢坤不知道。王敦发怒说，你太粗心大意了，这两个人不合我意，我已经逮捕了他们。谢坤和周乙一向亲近尊重，听到后惊愕不已，好像自己失去了什么。参军王乔因为王敦诛杀周乙，极力劝阻，王敦大怒，命令斩杀王乔。当时人士都害怕，没有人敢说话。谢坤说，明公发动大事，不杀一人，王乔因为进谏逆旨就要杀他祭旗，不也太过分了吗？王敦这才作罢。王敦杀害忠良之后，声称有病不上朝，将要返回武昌。谢坤劝王敦说，明公大力保全国家，建立不世之功，但天下人心实际上还不理解，如果能朝见天子，使君臣消除隔阂，天下人心就会归服，依仗众望来顺应群情，尽谦退之道来侍奉主上，这样功勋就与一匡天下相当，名垂千古了。王敦说，你能保证没有变故吗？谢坤回答说，我近来入朝觐见主上，虚席以待，盼望见到您，宫廷和官府都很安定，一定没有忧患。如果您入朝，我请求随从。王敦勃然变色说，正因要杀你们几百人，对时局又有什么损害？最终没有朝见就离开了。当时朝廷中有声望的人被害，大家都为他担忧，但谢坤遵循常理，安于常态，时常进献正言。王敦既不能采纳，内心也不高兴。军队返回后，让他去郡中任职，他治理政务清正严明，百姓爱戴他。不久在任上去世，时年43岁。王敦死后追赠太常，谥号为康。儿子谢尚继承爵位，另有传记。胡吴辅之，字彦国，泰山奉高人。高祖胡吴班是汉朝的执金吾，父亲胡吴元熟悉兵马，山涛称赞他的才能足以担任边境职务，推举他为太尉长史，最终任河南令。胡吴辅之年轻时就有很高的名声，有知人之名。他生性嗜酒，任性放纵，不拘小节，与王成、王敦、与竹都被太尉王衍亲近，号称四友。王成曾经给人写信说，燕国说出精妙的话语如同巨木屑，纷纷不绝，确实是后辈的领袖。他被征召为别驾，太尉院都没有就任，因为家境贫困，请求试任繁昌县令，才开始借酒自勉，很有能干的名声。升任尚书郎，参与讨伐齐王司马炯，赐爵阴平南，多次转任为司徒左长史，又请求外任人建武将军、乐安太守。与同郡人光义日夜痛饮，不处理郡中事务。成都王司马颖任皇太帝时，征召他为中庶子，于是与谢坤、王成、阮修、王倪、毕卓都成为放达之人。他曾经过河南城门下饮酒，河南的骑士王子伯盘腿坐在旁边，胡吴辅之呵斥他，让他取火。王子伯说，我是士卒，只要不当我的事就行了，哪能在被人使唤。胡吴辅之于是靠近与他交谈，叹息说，我比不上他。将他推荐给河南尹乐广，乐广召见他，很喜欢他，提拔他为公曹。他甄别选拔人才就像这样。东海王司马越听说胡吴辅之的名声，引荐他为从事中郎，又补任镇威将军、陈留太守。王弥经过他的郡境，胡吴辅之不能讨伐，因此被免官。不久受人宁远将军、 扬州刺史，没有到任，司马越又让他任右司马、本州大中正。司马越去世后，他避乱渡江，元帝任命他为安东将军咨议祭酒，升任扬武将军、襄州刺史、假节。道周不久去世，时年49岁，儿子胡无谦之。胡无谦之，字子光，才学不如父亲，但傲慢放纵超过父亲，到喝醉时常直呼父亲的字，胡无辅之也不在意，议论的人认为他狂妄。胡无辅之正在畅饮，胡无谦之规劝并厉声说，燕国年纪大了，不能这样做，将要让我屁股对着东墙了。胡无辅之欢笑，叫他进来一起喝酒。他就是这样行事，不到30岁去世。毕卓，字茂氏，新蔡同阳人，父亲毕慎任中书郎。毕卓年轻时向往放达，被胡无辅之所赏识。泰兴末年，任吏部郎，常因饮酒荒废职务。隔壁的郎官家酿酒熟了，毕卓趁醉夜间到酒瓮间偷酒喝，被管酒的人抓住。第二天早晨一看，原来是毕吏部，急忙解开绑绳。毕卓于是拉着主人在酒瓮旁宴饮，大醉而去。毕卓曾对人说，如果能装满几百壶酒的船，四季美味放在两头，右手拿着酒杯，左手拿着蟹螯，漂浮在酒船中，就足以了却一生了。等到过江后，任温峤的平南长史，在任上去世。王尼，字孝孙，城阳人，有人说他是河内人，本是兵家子弟，寄居洛阳，卓艺不羁。起初任护军府的军事，胡无辅之与琅琊王成、北地富畅、中山刘虞、颍川荀遂、河东裴侠轮番嘱托河南公曹真恕和洛阳令曹叔请求解除他的军籍。曹叔等人认为这是诏敕规定的，不敢答应。胡无辅之等人带着洋酒到护军府门前，门吏登记姓名呈报护军。护军叹息说，各位名士带着洋酒来，一定有缘故。王尼当时在府中养马，胡无辅之等人进去就坐在马厩下与王尼烤羊饮酒，醉饱而去，最终没有见护军。护军大惊，立即给王尼长假，于是免除了他的兵役。东瀛公司马腾征召他为车骑府舍人，他没有就任。当时尚书何遂奢侈过度，王尼对人说，何遂身处乱世，如此骄横豪奢，离死不远了。有人说，伯尉听到这话一定会危害你。王尼说，伯尉听到我这话时已经死了。不久，何遂果然被东海王司马越杀死。当初进入洛阳时，王尼去拜见司马越不行礼，司马越问他原因，王尼说，您没有宰相的才能，所以不行礼，接着数落他，言辞很恳切，又说您欠我东西。司马越大惊说，难道有这事？王尼说，从前楚人丢失布匹，说是令尹偷的，如今我的房屋资财全被您的军人掠夺，我现在饥寒交迫，这也是民工的亏欠啊。司马越大笑，立即赐给他绢50匹。各位显贵听说后，争相前去馈赠他。洛阳陷落后，他避乱到江夏。当时王成任荆州刺史，待他很好。王尼早年丧妻，只有一个儿子，没有住宅，只有一辆路车，一头牛，每次出行就让儿子驾车，晚上一起在车上住宿。常叹息说，沧海横流，到处都不安定。不久王成去世，荆州闹饥荒，王尼没有食物，就杀牛拆车煮肉吃，吃完后父子都饿死了。杨曼，字祖言，是太傅杨护哥哥的孙子，父亲杨继任杨平太守。杨曼年轻时就有名气，本州以礼征召，太傅征辟他都没有就任。避难渡江，元帝任命他为镇东参军，转任丞相主簿，委以机密事务，历任黄门侍郎、尚书吏部郎、晋陵太守，因公事免官。杨曼放任通达，颓唐放纵，喜欢饮酒。温峤、吕亮、阮放、桓宜与他志同道合，关系友好，都是中兴名士。当时周礼称陈留阮放为洪伯，高平西建为方伯，泰山胡无辅之为达伯，基因变捆为财伯，陈留蔡摩为朗伯，阮福为淡伯，高平刘随为伟伯，而杨曼为踏伯，共8人，号称兖州八伯，大概是模仿古代的八郡。王敦与朝廷离心后， 罗织居进朝中官员，杨曼任右长史。杨曼知道王敦有不臣之心，整天酣醉，只进行讽谏议论而已。王敦因为他是世人中的名望，后加礼遇，不委任他具体事务，所以他没有卷入祸难。王敦失败后，他接替阮夫任丹阳尹。当时朝中官员过江后初次拜官，相互准备食物招待。杨曼就任丹阳尹时，客人来得早的能得到好饭菜，到天晚就逐渐没了，不再有精美食物，随客人早晚不分贵贱。有个杨固就任临海太守，整天都有美味，即使晚到的也能得到丰盛饮食。